本书叫《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保罗，所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上说，论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是怎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是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在希腊从前有一个地方叫帖撒罗尼迦，那里许多的人本来都是敬拜偶像的，但是有一天有很多的人，他们改变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离弃偶像，归向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所侍奉的有错误，他们发现他们所侍奉的是假的，当然是假的，偶像原来是假的，是用人的手所造的一个形象，用木头或者是泥土所制造出来一个有形象的东西，那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自然是假的。帖撒罗尼迦的人发现他们所侍奉的是假的，他们后来就归向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归向真活神。若是你是侍奉偶像的，你所侍奉的是假的，你细细的思想，用木头所造的东西哪里会应该是你所侍奉的神？人用一块木头做一个板凳，人用另外的一个木头做了一个形象，人来拜他，那会是什么？若是你细细的思想，你会发现你所侍奉的那个偶像是假的。你想想看，人用那个木头做一个家具，做一个小的椅子，人坐在上面，另外人用另外的一块木头做一个偶像，人来拜他，来祭祀他，人也想那个偶像会保佑他，这样的思想有什么可能显出来那是一个聪明的一个举动呢？我们在思想，我们的脚所踏的地是泥土的，有很多的器皿是用泥土制造出来的，那人用泥土造一个有形象的东西，然后来敬拜他，也相信他们能够保佑他，你想这是一个聪明的思想吗？帖撒罗尼迦人就是看见了，他们想通了，他们明白了他们所侍奉的偶像是虚假的，他们就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只有一位神是真的，就是那位天地的主宰，那位有无限的力量的，没有形体的，那一位真正有力量在暗中控制了这个宇宙，也能够保佑那个侍奉他的人类的，这一位真神才是我们所应该侍奉的神。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帖撒罗尼迦人，当他们发现他们的侍奉是假的，他们立刻转过来侍奉那一位天地的主，永生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应该转过来归向神的一条正当的道路。有许多的人不信有神，但是当他们发现在宇宙间真正有一位神的时候，他们立刻会转过来，他们归向他，一生的侍奉他。在上海康老陀路有一个教会，在里面有一个传道人，原来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当他参加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次他遇到危险，他 在那个战船上边舰上被敌人的水雷打中了，那么这个船毁灭了，要沉下去了，有很多的人就掉在这个大水里面，在大洋里面。他真正觉得前面是渺茫黑暗，没有盼望，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能够救他。他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他自己对自己说，他大声地笑起来，他说，如果真正的有神，今天求求你拯救我。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发现前面有一个黑的东西对着他来，原来有一条大鱼啊，把它吞在这个竹子里面，有一条大鱼把它吞进去，后来他昏迷不醒，后来他被吐在一个沙滩上。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腿健，他就觉得真正是有神，他听见我的声音，我要一生信靠他，我要一生侍奉他，我要一生告诉人家，在天地之间真正有一位活的神，让许多的人可以从这个信息里面得到好处。他就做了传道的工作，这是在上海康老陀路神道会的一个牧师。你从这个世界大战里面，从这个生命的危险当中，他在那个没有盼望当中，他认识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一生相信他。今天你怎么能够晓得神是活的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祷告。基督教相信祷告，他们相信他们对神讲话，神听见他的声音，神也会答应他的祷告。这就是得助的显明，他们所侍奉的神是真的，而且是活的，因为他会听见他们的声音。比方说，我们打一个电话给一个人，他接电话，在电话里面给我们回答，听见我们所讲的话。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他，但是我们从他的声音，从这个结果，我们清楚地知道他是活的，他是真的。朋友们，在这一个危险的世界当中，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自然界有许多的东西是人的力量所不能够做得到的，人不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应付得过来的。在那种情形里面，你需要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来帮助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祷告，向神发出声音祷告，他会听见你的声音，他会帮助你。在一生当中，你可以不断地接受祷告，你可以更深的一步一步的不断地认识神是真的，你更认识他是活的。在许多人的经验里面，都可以清楚地经验到他们所侍奉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一个有罪的人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不听他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向他祈求。耶稣说的是，人奉他的名向神求什么，神就赐给他，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把那个祷告的拦阻拿掉，借着他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每一个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一生祷告，一生信靠神，在一生当中不断地认识他是真的，是活的，在任何事上这是他的帮助。但是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一起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又说， 信子的人，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这不受永生，神的审怒藏在他身上。如果一个人肯稍微有一点思想，他就会晓得人生的问题，人的一生啊，绝不会仅仅是一点点的休息，一点点的工作，加上一点点的爱情，那么这一生就完了。我们粗粗地看人生好像是这样，就是吃吃饭，睡睡觉，做做工，那有一个家庭，有一天它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稍微有一点思想，我们就会想到人生的结果，它要往活处去。它的结果是怎样？是不是仅仅这几十年在地上这样生活，一了不了呢？人在他的心灵里面常常会想到永生的问题，就是想到人生的结局，从他的归宿，就是想到当人的脚踏到末了一步的时候，他的世界的如路程结束的时候，在那一个时候他应该往哪里去，他要踏进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将来会怎样，人会想到许多的问题。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永生的代价，永生的代价。有一次我在青海西宁，因为听说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叫塔尔寺，这个塔尔寺啊，就是黄教的发源地啊，一个佛教的圣地啊。我在很忙的时候啊，晚上在用那个最后的时间骑马赶着往塔尔寺去，预备在半夜的时候啊，能够到半中间的地方，那么第二天天亮了或者上午，我就回到那个目的地了。到了那里以后啊，人非常的疲乏啊，但是非常的好啊，看见那个殿啊，那个庙宇啊，那个屋顶是金的，发亮的，美丽的，灿烂有光的，看见那个佛塔，那个顶，那个佛塔是金的，在那个阳光的底下，实在是美丽的很啊，很伟大，很美丽，从来没有想到过是这样好的。我心里非常兴奋啊，看见许多的喇嘛穿着特别的衣服走来走去啊。在那个时候啊，我因为里面有一个人你带领可以参观每一个地方，想跑来跑去的看许多古怪的地方。在那个大庙的前面，我看见有一个人，他伸手向我要钱，我就想，哎，怎么在这里也有讨饭的人呢？后来呀，我对那个旁边的那个干事啊，那个喇嘛说，我说这里是圣地吗？他说是啊，好得很，什么人都要到这里来看看，他觉得很荣耀啊，啊，这就是我们塔尔寺的光荣啊。我说在这里也有讨饭的吗？哦，他马上生气了。你想他是讨饭的，我很后悔，我想我说错了话了。你想他没有钱，你比他更有钱吗？哎呀，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想他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可怜的人吗？他讲的这个声音很大，我说我不晓得。他说你知道，他是一个大的财主，从蒙古着陆，经过沙漠山地，受尽风霜之苦，经过长途的跋涉，忍受饥饿，离开家庭到这个地方来。你不要以为他是叫化师啊，他是一个大财主，每一年有许多的人都从蒙古那边走到这边来，就是我要拜这个庙啊，希望看见活佛。那么 他们就可以得永生啊，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不平安，他们心里面觉得他们有罪，他们想到将来的问题，他们的心里面害怕。后来他们听说，如果你能够到塔尔寺，能够看见那个庙，能够拜那个金的庙啊，在那里你可能赎罪，你能够有永生啊。他说有许多的人就这样死在路上，没有到达目的地啊。在我的心灵里面有无限的感想，一个人我要得永生，他肯付上任何的代价，一个人我要得永生，他们几乎愿意舍弃他们在世界上的生命、金钱、地位，愿意舍上他们的所有。一个人因为罪的缘故，因为心灵里面不平安的缘故，他们愿意付任何代价，只要能够赎罪，他们能够到那个荣耀的、快乐的、永远的地方，任何代价他们都是肯付的。在甘肃的地方，我看见有许多的人围起来，看见有一个人拿一个鞭子打一个人，我心里面很气呀，怎么可以用鞭子打他？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作声。我问旁边一个人说，做什么？为什么他打他？他说啊，他要求那个人打他，那个打他的是一个回教里面的领袖啊，在那里打，那个是个回教徒，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心里面不平安了，因为他觉得他有罪啊，只有这样鞭打鞭打再鞭打，他的心灵可以稍微平安一点，他觉得有一天或许他可以不到那个永远刑罚的地方去，有一天或许因为赎罪的缘故，他能够到那个荣耀快乐的地方。朋友们，人生不是单单吃喝休息工作家庭就了，你要想到当人生的道路结束的时候，他要往何处去，或者是天堂，或者是地狱，两条路你必须走一条，你怎样解决你这一个重大的问题？你是不是曾经为着你自己在世界上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情，但你心里面有不安的感觉，常常不安，常常不舒服，不晓得怎样才好。今天让我们来思想这一个问题，若是要付这样大的代价，由蒙古到青海还能得永生，哦，通世界的人都灭亡了，有谁能够付这个代价？如果一定要付这样大的代价，世界上有几个人他们能得到永生？今天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宝贝的福音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神爱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福音，神给我们一个声音，一个好的信息，只要人肯信耶稣基督，只要人肯相信主耶稣做他的救主，这一个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可以不灭亡得永生，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教最宝贵的福音，这就是能够安慰普世界那些在罪恶当中不平安的人的一个福音。每一个人只要肯到神的面前来，神愿意拯救他，每一个人只要肯到神的面前来相信基督做他的救主，他一定能够拯救他，他为他受刑罚，为他死，为他流血，担当他所有的罪孽，他愿意拯救他，等待你来相信他。永生的代价基督已经付了，他为你受死，现在就是你肯相信就有永生。我们祷告，求主叫我们今天讲到永生的永远的问题，让我们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救我，饶恕我，我愿你一生相信你，求主饶恕我一切的罪，奉主耶稣基督。
但是讲到时间，请孙牧师主讲。
圣经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就是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有一次在一个特别的聚会里面，有100多个年轻的人在一起聚会，那一次我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爱是什么，他们的答复很古怪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答复，而意思还是不顶清楚的。有的人说爱是好东西，世界上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好东西不一定就是爱。我知道爱是个好东西。有的人说爱是一个伟大的行为，是的，爱是很伟大的，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行为同工业，并不一定就是爱。有的人说爱是神圣的，有的人说爱是难以解说的，有的人说爱是人生的奥秘。这许多的答复好像是清楚的，但是仍然不够清楚来解说爱是什么。有一位说，他说的恐怕算是最好的，他说爱就是爱，用不着解说的，爱就是爱，这个答复是很好的。实在说来，爱是用不着解说的，爱就是爱。神就是爱，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能不能认识神，你可以从爱这个事上，爱这件事情上来认识他。我们晓得爱是一个奥妙的东西，但是你可以从心灵里面体会，你可以从心灵里面认识，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的。虽然神是很奥妙的，虽然神是很伟大的，人好像不容易了解他，不容易认识他，但是圣经说神就是爱，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从心灵里面体会他是谁，你可以从心灵里面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若是你是一个信神的人，在你的一生的光阴当中，你可以慢慢的体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你可以从心灵里面认识他，也了解他，因为你深深地知道他是怎样的。神就是爱，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是很奥妙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心灵里面慢慢的体会出来。所以对于神的认识并不是困难的，若是你有心要认识他。神就是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他的味道是非常的甘甜的。当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用着他的头靠近母亲的胸膛的时候，那个味道是何等的甘甜，用不着解说，用不着说明什么，我们知道在那个小孩子的心灵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味道。爱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尝一尝，你可以从尝出来，可以经验出来它的滋味是何等的甘美。当一个人活在爱里面的时候，当一个人活在那个美妙的爱情里面的时候，那一个人的脸好像是个春天的开放的花朵，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有光彩。当一个人活在爱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是那样的活泼，在他的心灵里面何等的甘甜。圣经里面有这个意思，圣经讲你们可以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你一定能够尝出来他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 他是怎样的恩待你，在你每一天的每一分钟每时刻，他是怎样的照顾你。哦，在他的爱里面来生活，那一个滋味是好得很。若是你到神的面前来尝一尝主的恩典的滋味，你就晓得那是什么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若有人愿意认识神，若有人愿意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他，他一定会从经验里面慢慢体会他，从心灵里面能够尝出来他的滋味。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那是一个最宝贵的。若是没有他，你几乎不能够活，不能够生存。若是这个世界没有爱，这个世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若是这个家庭里面没有爱，这个家庭能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世界是一个不能够没有爱的世界。人就是爱，你不能够没有他。若是你没有他的显示，你不容易生活，不能够活在这个地方。在一个大学里面，一个著名的大学里面，有几个心理学的专家，他们举行一个试验，就是要懂得这个爱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他们就把那个刚刚生下来的小的盒子，刚刚生下来的小盒子，把它拿来养它，给它适当的温度，给它足够的营养，小心的照顾它。这是很奇怪，这些盒子没有一只能够生存，每一只盒子都死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爱。这些专家都晓得他们缺少一样东西是不可以缺少的，有一样东西他们必须有，他们才能够生存。所以他们就想一个办法，拿一块海绵，一个海绵呢，软软的放在盒子的旁边，让它靠在那里的时候啊，是软软的，好像一个母亲的胸怀那样的柔软。他们就用这个电呢，给它适当的热度，这样热热的温暖的，就是这样柔软的。那么以后小心你照顾它。那些小盒子啊，因为是妈妈在旁边呢，它就有时候吃吃东西，有时候靠靠那个海绵，就是软软的温暖的很舒服的，慢慢他们就生存就长大了。那些专家说无可怀疑的，若是一个生命要存在，它必须有爱，若是没有爱，那一个生命是非常的痛苦，它不容易生活在地上。今天让我来告诉你，爱是至宝。一个世界上没有爱的人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一个人为什么痛苦？是因为他没有信仰，没有神。没有神，因为神就是爱。若是你没有神，你没有爱，你活在地上，你是一个痛苦的人。一个没有把握，没有安慰，心灵里面没有鼓励，没有力量，那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是痛苦的。若是你有神，你认识神，你投靠在神的大能的翅膀底下，接受他的照顾，他就是爱。他能够使你生命有光彩，能够使你人生有快乐，他能够使你生活有滋味，他能够使你活在地上，活在神的爱中，活在神里面，那个人生是更有意义。巴不得今天你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接受他，一生的服侍他，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待他做你的救主，让你今天罪孽得到赦免，可以做神的儿女，一生 在神的爱中生活，你的人生自有快乐。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今天立定一个志向，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寻找那个人生的快乐的根源。让我们今天乐意到神的面前来，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他，相信耶稣基督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在他的神的家中做他的儿女，在他的爱中生活，一生活在他的爱中。所以我们活活活死总是主的人。今天所要讲的就是生与死，生与死。有一次我在坟山上走来走去，细细看在坟山上的每一个墓碑，有许多的雕刻同字句都是很有意思的。其中有一个医生的太太的墓碑，上面刻了四个字，刻得很好。那四个字就是说，生乎死亦，就是生了死了。这个墓碑刻背后刻四个很简单的字，它的意思是非常的深刻的，那就是说生了死了，生乎死亦，那就是告诉我们人生的意思就是包括生同死，那就是告诉我们从摇篮到坟墓就是包括人生的整个的过程，不是这样吗？当我们从母胎出来，带着哭声到地上来，那一天起慢慢地长大，在世界上过了几十年，我们的生命结束了，了了，一切都了了，这就是人生。在表面上看，生与死实在就是包括整个的人生。这一件事情是很奇妙的，因为全世界上的人在人生的过程上是完全相同的。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相同的，一生下来每一个人就哭一生，就哭一场。一死的时候大家都是相同的，又是哭一场做一个结束，虽然不是自己哭，是别人哭。人生就是一哭来开始，一哭来结束的，好像在这个大地上是带着悲哀，带着悲哀到这个地上来，以悲哀来结束一样的。生哭一场，死也哭一场。我们生到地上来，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自己做主，我要怎样生，生在地上，你自己不能够做主的。死也是一样的，人不能够自己做主，他要哪一天死，或者他会怎样的死，在死的事情上，人都是一样的。有好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离开这一个世界，但是时间一到，那个人还是不能够不离开世界。生是不能够做主的，死每一个人也不能够做主。我们到地上来的时候是吃生的来，没有带什么到地上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空手的离开这个世界，吃生来，空手的回去。从摇篮到坟墓，从生到死，人人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个人生问题？就是每一个人在地上所经验的那个痛苦的经历都是一样的。有一次我到了中东的地方，到了黎巴伦共和国去参观一个古迹这个古迹是一个很大的罗马古时候的建筑都是用这个大的石头造那个大的宫殿神庙非常的大。 我一个人走到那个建筑物的底下，就实在像一只苍蝇或者像一只蚂蚁那么小啊。一块石头，单单那一块石头就超过我骑骆驼有多少倍的大，恐怕有10倍以上的大，还不止啊。哎呀，那真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在那里有各样的雕刻，刻得很好，很有意思。那其中有一个雕刻是很有意思的，这个雕刻很简单，就是刻一个鸡蛋，一根箭，弓箭的箭，一个鸡蛋，一根的箭，再一个鸡蛋，一根的箭啊，这个很古怪啊。我就问旁边的一个人，哎，怎么这样一个雕刻啊？他说，你想一想，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啊？人生就是这样，鸡蛋是代表生，弓箭的箭就是代表死啊。人生就是鸡蛋与弓箭啊，哈，想不到在几千年以前，古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有意思。人生是什么？不过是鸡蛋与弓箭啊，生命与死亡，希望与幻灭，生存与竞争，那这就是人生啊。今天让我再回来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生与死，这就是包括人生的意思。从摇篮到坟墓，从鸡蛋到弓箭，从生命到死亡。在前不久我看见一本杂志，这本杂志上面写一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它的题目就是今天我所读的这个圣经啊，题目说活活或是死，或者活在地上，或者是死了。这篇东西上头是记载他自己家里面的一件事情，讲到人生啊，实在是虚幻啊，从生到死不过是各一条线而已啊。在东京的地方有一个罗先生，就是这个作者，他有一天到街上去了，他的太太同几个小孩子在客厅里面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对三个小孩子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啊，我到房间里面去一去，那么我就来了。他们小孩子在那里吃东西啊，他到房里面去了，没有出来，就这样没有再出来。那个大孩子说，很奇怪，为什么妈妈还没有来啊，我去看看她。当这个小孩子跑到房里面去看见的时候，看见他的母亲睡在地上，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睡在地上。哦，这实在是一个凄惨的故事，一个家庭里面很凄凉的故事。一下他不在了，三个小孩子失掉了他亲爱的母亲。他的先生写一篇东西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活活活死总是主的人。他对人生的生与死他有一个看法，他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是为什么，我们活在地上是为主，他有信仰，他知道他为什么活在地上。他们也知道他活在地上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每一个基督徒他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也知道人死了要往那里去，他知道这个人离开世界就是归到主那里，活活活死总是主的人，他要回到主的地方去。若是你知道人生是包括生与死，人生实在是很凄凉的，几十年光阴就过去了，他的结局实在是叫人心酸的，那是一个心酸的故事。但是若是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清楚地知道你死了你活着都是道，都是为主活在地上，或者是回到主的地方去。今天你能不能回到主的地方去？你能不能
你会知道有一天你离开世界要到什么地方去，除非你认识他，你相信他，你是属他的人，有一天你要与他同住，好的无比。认识耶稣基督，让他来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做一个得救的人，有一天回到他那里。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能够救我们，能够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你，要回到你的地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心里面有安慰，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啊，请听圣经的话。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等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活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反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雅各书第四章从13到17节。圣经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在圣经里面对于人生的真理讲得非常的透彻，在圣经中有各种各样的关乎人生真理的比方，今天所读的圣经就是其中的一个。雅各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人生是好比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云雾人生，好像云雾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好像是一片云雾，是那样的迷迷蒙蒙的，看不清楚。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将来，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明天如何，我们并不知道。下一个月怎样，我们也不知道。明年我们会遭遇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清楚。因为人生不过是像一片云雾，是那样迷迷蒙蒙，不清不楚的。人对自己的前途，在他里所经过的连日所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没有办法确实的知道，都是这样不清楚的。我们一生就是生活在这样迷蒙人生中间，这是第一个意思。人是活在迷蒙的人生之中，好像一片云雾啊。若是我们在生活在一片云雾当中，我们的人生是很痛苦的，我们是觉得彷徨，我们在心灵里面没有把握，这是天然的自然的一种感觉。兄弟在伦敦碰到大雨大雾啊，诸位晓得伦敦的大雾是世界著名的，当这个浓厚的雾笼罩着伦敦的时候，一切的车走起来都是看不清楚的，每一个人走路都是看不清楚的，那人总是很害怕撞到别人。我在街上走的时候啊，我就用手伸在前面，把这个手向前伸出去啊，这样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要是撞到别人的时候啊，那个手先撞到啊，那可以说对不起啊。后来我才发觉好多人都是这样，他们把手伸出来一步一步地走啊，走那种没有把握的道路，在彷徨
没有把握的当中，这样一步一步的向前，那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随时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人活在地上就是这样，他对他自己的前途，他对他所经过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看不清楚。人生是没有把握的，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迷蒙的那样的情形里面。第二个意思，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人生好像是一片云雾，它是飘飘荡荡的，是一个飘荡的人生。风一吹，这一片云雾就到东边；风一吹，这一片云雾到西边，是这样飘来飘去啊。人生就是这样的，他们在地上好像是一个客旅，一个旅行的人，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再过一些日子他们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在这个大时代当中，人更是这样。人出生是在一个地方，长大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做工是在别一个地方，可能在他的一生的年日当中，他要换许多的城市，他要走许多的地方，常常变换。人生就是这样的，他好像一个旅客，在地上飘来飘去啊。你看，我们活在地上是这样的，没有把握，迷迷蒙蒙的。我们活在地上是好像一个客旅这样的飘来飘去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是一个有主的人，你就不是这样。圣经讲，主若愿意，我或者可以做这样事情，或者可以做那样事情。我有主可以交托，把每一件事情交托给他，照着他的引导，我是不迷蒙的。我有主引导我，与我同在，他对我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定与你同在。耶稣说，我要与你同在到世界的末了，他与我同在。无论我飘荡到什么地方，他总是与我同在，我仍然是有把握的。在迷蒙当中，在飘荡的生活当中，我总是有把握的，因为我有神可以依靠，我有主可以依靠。今天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能没有他，就是不能没有主，没有我们所应该侍奉的神。最后一个意思，人生好像是一片云雾，经过风一吹就没有了。圣经讲，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一下就吹掉了。人生是一个短暂的人生，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第三个意思。短促的、暂时的人生，经风一吹便归无有，随时人都可以离开这一个世界。可能忽然间，这一个人已经离开他的亲戚朋友，可能忽然间有一个人就离开他所亲爱的人，可能有一个人在忽然之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这一个世界。在香港，有一个人在马路上走，在先思公司的门口啊，在那里走路啊，忽然间在上面有一块沙泥，一个大的沙泥啊掉下来，正好打在他的头顶上啊，他一下就没有了。他睡在那里再没有起来，哦，一下就没有了。人生就是这样，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亲爱的朋友，你应该预备好你自己，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往什么地方去呢？若是你能够与他在一起，与神在一起，你能够在天上，在神的家中与他在一起，那是好得无比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今天让我们借着他可以到神那里去，随时预备好。因为人生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 就不见了。今天要预备好，主啊，让我们现在预备好，用我们的信心来相信你，把一切交托给你，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把握，有安慰。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在圣经中《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上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的题目就是变成新人，变成一个新的人。基督教最大最伟大的一件事实，就是基督能够改变人生。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为我们做一件很奇妙奇特的事情，就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另外的一个人。基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若是你愿意相信他，若是你愿意投靠他，他一定能够改变你。无论你所需要的改变是什么，他一定能够改变你。有一个博士叫做麦康奇博士，他在生命当中曾经得了基督的一个大的转变，因为他是一个性格非常内向的人，然后有好多的人他的性格是外向的，常常蹦蹦跳跳的，有的人性格是内向的，常常烦恼忧愁悲观很心里面很多问题的。那这个麦博士呢，他是一个内向的，而且他有一个特别的毛病啊，在他的心里面总有说不出来的忧愁。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到要死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忧愁到极点，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个医生啊，在他的父亲的旁边对这个小孩子说，你也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你肯改变，若是你像你的父亲一天到晚是这样忧愁，你的生命是这样苦恼，你有一天你也要这样死亡啊。哇，这个年轻的人跑到楼上去啊，在那里祷告啊，他说，主啊，我不要忧伤，我不要忧愁，我要拿掉这个东西，但是我拿不掉，我不能够改变我自己，主啊，求你改变我。从那一天起，麦康奇博士改变了一个人，他从那个忧伤那个忧郁的那种生活里面出来，他的性情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一生做一个快乐的人。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你，无论你的性格是怎样，你的生命是怎样的，无论你是活在怎样的痛苦的情形当中，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他愿意把那个救恩的快乐带给你，他愿意改变你，让你在人生当中有无限的快乐和希望，在你人生当中满了光明。同一件事情，基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你那个根本的不能够改变你那个问题。第二件事情，他能够改变你的性情。很多人有一个怪性格，很会发脾气啊，一下下就发脾气了，脾气大得很了。我看见有一个人发脾气发得很厉害，他的小孩子啊也会发脾气，发得很厉害啊，发脾气的时候跑到自来水的旁边了，把自来水龙头打开呀，啊，让那个水大流啊，从小就开自来水龙头的，
那这是因为他的爸爸的脾气怪得很呢。他跟着他的爸爸一样，从小会开始认识龙头的。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个性格是很特别的，没有发生改变的一个坏的脾气呀、啊？那只有基督能够改变坏的脾气。兄弟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在我们的家里面有十个弟兄姊妹，最不好脾气的就是今天对你们讲话的这个人。在十个人里面，这个脾气是出名的坏呀、啊。今天感谢神，我知道一件事情，若是你相信基督，他能够改变你的脾气啊。有一天有人对我说，哎，你的脾气很好，很不错啊。我说你还没有看见我的不好，我的家里面是老三啊，中国人说老三是最恶的，对，最厉害的，我这个老三就是脾气坏的。但是啊，有一件事实是一定的，当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性格，拿掉他的坏脾气的根的时候，若是他愿意到基督的面前来相信他，他一定会改变他。他能改变你的性格，从那个暴躁的恶劣的脾气当中出来，变成柔和谦卑一个真诚的基督徒。若有人在基督里，他要变作一个新造的人，他能够改变你，使你成为一个新的人，他能够改变你，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根本，他能够改变你的性格。任何一个性格，怪性格，没有法子摆脱的，他都能改变。第三件事情，他能够改变你的恶习惯呢、啊。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习惯是不好的，但是已经有了就没有办法改了。那有人抽大烟抽鸦片了，就很难改了，改了好几次都没有改，不要说抽鸦片了，有人抽香烟了，改了十次八次五次都还没有改掉啊。在世界上有许多的恶习惯，人很难对付的，很难改变的，根深蒂固的，但是基督能够改变你，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从前的事情告一个段落，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他对我说，你的道理我觉得是好的，但是不晓得灵不灵啊。哦，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抽大烟抽了15年啊，改老是改不掉啊。那你说基督能够改变我，到底会不会改变我啊？我一定能啊，因为圣经讲他能够改变。他说好，我愿意相信，现在你要我做什么？我说我们跪下来祷告啊。一祷告啊，他起来说感谢主啊，从今天起我一定不会再抽大烟。真奇怪不，这个15年的大烟啊，就是这么一下就改掉了，用不着吃药，要不就慢慢的，基督能够改变一个人，改变他的恶习惯啊。有人抽香烟，一天抽2包3包，一年要花很多的钱，糟蹋身体，但是改不掉，没有办法了啊。若是你到基督的面前来，他能够改变你。兄弟从前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法是摆脱的，但是那一天信了基督，把香烟插在脚下，那一天基督能够帮助我20多年再不喜欢那个香烟的味道。若是有人愿意到基督的面前来，他能够改变他的生命，他能够改变他的个性，他能够改变他的恶习惯，让他做一个新造的人。圣经里面这个应许，这个救恩是绝对可靠的。那有一个人叫斯可夫博士啊，这是一个出名的圣经学者，他最爱喝酒啊，看见酒就没有命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祷告啊，主啊，你能够帮助我，叫我不喜爱这个东西。果然神帮助斯可夫， 基督帮助斯可夫能够摆脱这个美好的酒的引诱啊。亲爱的朋友，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基督能够为你解决，只要你乐意来相信他，投靠他，诚心地接受他做你的主，他一定能够叫你成为一个新人，改变你的生命。我们